所以诗篇二十三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么中文的翻译呢是说必不致缺乏，那么味道呢还比不上英文的一个翻译啊。英文的翻译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I shall not want， 我再无他求，我必不致缺乏。就说到例如说我今天我要去做菜了，我第一次做菜，所以我就问你说你家有没有盐啊，啊有没有酱油啊，有没有醋啊，啊你都告诉我说你不要担心，你缺什么我给你什么就是了啊，你不会缺乏的。那跟你去到一个真正的里面什么都已经有了，你根本连问都不要问，你连怕缺乏都不需要问的，他今天全部都在，要什么有什么。弟兄姊妹，因为神已经给我们预备丰富到一个地步，我们什么都不需要，还不仅仅必不缺乏，根本就再无他求。那弟兄姊妹，那这永远都是讲到我们在生命里面的啊。那也许我们外面现在缺少一个工作，也许我们外面现在缺少了一个什么事情，也许你也正好缺少一个利百加啊，祷告了几十年了都还没有姊妹出现。那这是外面的，我现在是说到我们在属灵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当神真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着的，我们就真是再无他求了，有足够了，真的是有足够了。那更何况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也不是都不管我们啊，神真的是在各方面那么细微的照顾我们，供应我们所需要的。那我认识一个牧师啊，一个传道人，他是30年前他就到美国去了。那个时候他的妻子患了一个很严重的心脏病，那么在国内没有办法医治，所以在这个德州，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那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心脏的医院。那么他辗转弄了方法的这个别人的帮助，那么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到那里去看病去。那么在休斯顿看病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不像现在，现在中国人是遍满天下啊，真的是天下，你到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啊，尤其那些欧美的大城市里面都是中国人。那么他30年前去，1980年附近的时候去，那时候没有太多中国人。那么他到了休斯顿以后呢，他的妻子呢就在那里接受心脏手术，那么开心的手术，开心脏不是开心，开心脏的手术，一点不开心呢，很不舒服的，开心脏的手术。那开完以后呢，就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一点胃口都没有。那这个我是很能体会的啊，因为我动手术动了9次了，那每次手术完就什么东西都不想吃，吃了就想吐。那他开完刀以后，他也是不想吃，什么东西都不想吃，然后就整个人就瘦下来。那动了这么大的手术，不吃东西不行的。那所以这个传道人他就很急，他就劝他的姊妹，他说：“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吃点东西。”他姊妹就是不吃啊，什么都不想吃。他后来就跟他讲：“那你告诉我你要吃什么，我帮你去找。”那姊妹说啊，他就算了，他说我要吃的东西你在这里找不到。他说你讲嘛，你讲讲看。他说啊，我想吃点白斩鸡。我想吃点白饭，我也想吃点白菜。然后这传道人一听果然愣住了，那哪里去找白菜白饭白斩鸡啊？因为在德国，对不对？在这个休斯顿那个中国人地方，他什么都不熟，他去哪里找这些东西？结果就在他这里难过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样帮他姊妹预备东西，就突然病房外面走过一个高高大大的一个中国人，那手上提个这个纸袋子，然后在那里找人啊，就后来找就找到他们病床来了，然后他才想起他是从前讲到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认得的，那这个弟兄呢是从德州北边达拉斯跑过来的，他来这个他失业了，他最近经济非常的不好，所以他失业了跑到休斯顿来，那么他听说这个传道人的姊妹在这里开心脏，所以他就跑来看他。那看他的时候呢，就带了一点吃的东西给他。然后那天来的时候，他很不好意思，因为他自己失业，很穷，所以也买不起什么东西，就带了一点点小吃的东西给他。然后他一直跟这个牧师道歉，他说：“牧师啊，他说对不起啊，他说我最近太穷了，就带了这么一点点东西，希望你跟师母那个吃点东西。”就等到他们走的时候呢，这个传道人就打开这个纸袋啊。你们有3样东西， 你们都知道是什么？三白，白菜、白饭、白斩鸡。哎呀，我们那个弟兄说，他在那天打开来看到这个的时候，他的眼泪就下来了。他说：“我的主啊，你怎么会这么爱我们，体贴到这个地步啊？”他觉得这一顿饭啊，像在天上吃的一样。虽然给的人觉得很穷，不好意思，那吃的人也只是想吃一点很简单的东西，可是这两个却能够这么奇妙的，在神的主宰的带领底下能够配合起来。不是说这三个东西有什么贵重，有什么好，而是说整个背后就让我们体会到神这么细微的爱，这个无微不至的爱，他纪念到他仆人、他使女在苦难中的需要，就借着这么简单的一顿饭，让他们的心得到安慰，知道神没有丢弃他，知道神还爱他，神还看顾着他们。哎呀，弟兄姊妹，在我们生活里面，如果我们把很多神的恩典都当作巧合，当作理所当然的话，我们里面不会对神有这些的体会。如果我们真的是在这里数主的恩典，一一的数，你真是要发现我们的神，他其实天天都在看顾我们。那位看过麻雀的恩主，他从来不打盹不睡觉，他看顾我们，他知道我们需要是什么，他知道在什么时候，他要用什么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他眷顾我们。这个叫做蒙爱之子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的面前是蒙爱的。所以亚伯拉罕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他，这以撒就是承受，就是在这里接受。这个叫做蒙爱，没有代价，没有要求，就把一切给了我。从前有一个人，这个去参加一个葬礼啊，这个世人的葬礼了。他就参加葬礼的这个聚会里面呢，他就看见呢有一个年轻人趴在那个棺材上面大哭，嚎啕大哭，因为死掉的人是一个亿万富翁，非常非常有钱啊。这个年轻人就趴在那个棺材上痛哭的不得了啊。那这个去参加葬礼的人心里就很感动，他想到说：“哎呀，这个死去的这个有钱人，这个财主，有一个这么孝顺的儿子。”这个父亲死了，有这么多产业留给他，这个他还哭成这个样子，表示他真是爱他爸爸。所以他过去就拍拍他，他说：“你就节哀啊，不要这么难过。”然后他就问他，他说：“你一定是死人的孩子，对不对？”他说：“不是。”他说：“那不是，你哭得这么伤心干什么？”他说：“我就是因为不是，我哭得这么伤心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啊，这么多的产业都不是他的，所以他在那里痛哭啊，他不是在哭死人。那弟兄姊妹，人在地上为了这些钱财，为了这些东西，他们会难过，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我们承受的，我们真的需要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这个真是要凭信心，这个不是往脸上贴金啊，这个不是这个自我陶醉，都不是的。如果我们真知道我们是谁，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我们里面就一定充满了荣耀。我是一个最富足的人。不仅仅神将天上各样属灵的产业给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是最有福、最蒙爱的一般人。神把我们藏在他爱中，把这一生要用慈神爱所来带领我们。啊，这一生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就是你不用去追求，爱都跟着你走的。蒙爱之子何等的有福，从以撒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了，他真是一个蒙爱之子，他啥事都不要做，坐在那里太太就来了，坐在那里产业都有了，坐在那里他连坟墓都不用挖，都预备好了，坐在那里神跟亚伯拉罕一切所立的约就自动的延到了以撒的身上。这是我们今天这些在座的每一个人，太好了哈，哈利路亚啊！那底下讲到他是一个顺命之子，弟兄姊妹，一个有爱的人，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最想做的两件事是什么？大家都应该有经验嘛啊！不管是夫妻或是孩子之间，当你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最想做的两件事是什么？ 啊？怎么？让他喜欢。哦，让他喜欢，很好啊，好，他喜欢。Amen。还有没有？还有什么？把他的爱给他。啊，很好啊。这个，当我们真正爱一个人的时候，那个爱的表现，爱的行动很自然的。第一个，你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对不对？你如果不爱一个人，你根本跟他在一起，这个在哪里受苦嘛，对不对？你喜欢一个人的话，你一定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的，很自然的就想要跟他在一起。所以从前以前在伦敦这个泰晤士报登了一个广告，他这个有奖征答，从伦敦到罗马最快的方法是什么？啊，很多人就有奖征答，有人说是坐船，有人是说先坐什么车，然后再转什么车啊。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飞机啊，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答案都出来了。你该走哪一条？什么方法是能够最短的距离，让你能够从伦敦到罗马？结果得第一名的是谁？你知道吗？第一名的答案是什么？带着你最心爱的人一起去。你知道我意思吗？就当你正在追一个女朋友的时候啊，你跟她坐那个慢车，坐十个小时，你就如同半个小时，你觉得半个小时一下就，十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你那个理想抱负都还没讲完，怎么十个小时过去了？可是你如果跟一个已经结婚了，也不见得了哈，你就是结婚了二三十年，他天天唠叨你的那个人坐车的话，半个小时如同十个小时。一路上他在叨你这个不是，叨你那个不是，你巴不得火车能够让你跳出去，对不对？你带一个爱的人，你就觉得你很想跟他在一起，你就觉得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亲近神啊。当你真正爱神，你很自然的，你不用人要求，你会想要去亲近他，而且亲近神所花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很容易就过去了。这是在爱的里面我们第一件事情想做的，就是你喜欢跟他在一起。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我们的弟兄们讲的，你在爱的里面你愿意满足对方，你愿意让对方快乐，你愿意能够照着对方的心意去做，只要他是合理的，就是你愿意去满足他，愿意去顺着他。所以我们讲到蒙爱之子啊，那不只讲到我们在这里享受，就直接享受对方给我们一切的爱，可是这个爱的回应一定在于我们愿意顺着对方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们，我们一方面在这里承受神在基督里面，在他儿子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所完成的一切的救恩，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真正享受了这个爱，我们里面很自然的会有一个爱的回应，就是主啊，你这么爱我，我愿意讨你喜悦，我愿意为你而活。这就是保罗刚才说，我刚刚所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的啊，我们想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叫那些活着的，那些如今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来为那位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那么在罗马书十四章第七节，他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或活或死啊，都是什么主的人。对，我们活的是为主活，我们死是为主死。那就是什么？这都是讲到主的爱，他在这里折服了我们，就让我们愿意甘心的来顺服他。那今天我们里面不肯顺服啊，那常常是讲到我们在爱的里面我们还不够爱神。当我们真正爱神的时候，那个顺服是自然的，是容易的，它不见得一定是那么容易啊，因为有些代价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很不容易。但弟兄姊妹，但是至少当我们在顺服的时候，我们里面是觉得我们是坐在主的身上。就是所有的顺服如果没有办法跟主连起来的话，那个顺服是很辛苦的顺服，那是一个咬紧牙关的顺服。我忘记我是不是去年有跟你们讲过啊，这个在美国这个离婚率都很高，那有一对夫妻呢，他们结婚了五十周年，庆祝结婚五十周年，那么这是很少有的事情，所以呢别人就去访问他们，说你告诉我们你们夫妻有什么秘诀能够活了五十周年，能够结婚结了五十周年。 那个老太太叹叹气，她说四个字，叫做咬牙切齿。所以她说你看看我满口假牙，咬牙切齿把牙齿都咬光了。然后人家就问这个先生，那你呢？他说我也一样，四个字，那叫做忍气吞声。他说你看我到老了，我这气喘这么严重，忍气吞声忍出来的。那弟兄姊妹，这个都不叫做在爱里面的情形，对不对？咬牙切齿也好，忍气吞声也好，那都是为了一个外面的要求，为了一个面子的缘故，为了一个传统在那里辛苦。如果我们今天的顺服也是咬牙切齿啊，主对我们的要求我们是忍气吞声啊，弟兄姊妹，这样子的得胜那不能够带到天上的啊。真正在爱的里面，那个顺服是甘心的，虽然代价大，但是当我想到这是我所爱的人对我的期望，他对我的要求，我就愿意为了爱的缘故二话不说来顺服他。这就为什么亚伯拉罕带以撒到摩利亚的山上要把他献为祭的时候，以撒只问他说，父亲啊，燔祭有了，不是这个燔祭的柴有了，祭牲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神必预备，然后底下就开始下手来绑他。以撒决定知道他的父亲要献他。我们都知道以撒那时候是年轻人，十几岁，亚伯拉罕是已经一百多岁了，以撒要跑太容易了，对不对？今天不是我要故意 不孝顺你这个老子，是你这个老子对不起我，怎么会想要杀我呢？你一定老筋糊涂了，不可以让你犯这个罪的，跑，对不对？马上跑吧。我们可以找很多的理由，一定亚伯拉罕老糊涂了啊，这两天不管是吃错药或者感冒了或者干嘛了啊，怎么会糊涂到要杀儿子呢？这是大罪啊，我要救我的爸爸脱离罪，所以我就跑。你发现以撒这么顺服，他安安静静让他的父亲捆绑他，他安安静静让他父亲把他抬到祭坛上去，那这叫顺命之子。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爱他，他知道他爸爸在爱的里面绝对不会犯错，他知道他爸爸做这件事情一定有原因。那弟兄姊妹，在我们的遭遇里面，我们能不能对天父也是有这样子的信心，知道我天上的爸爸一定有原因，我知道我天上的爸爸他绝对爱我，他不会随便让这件事情临到我，不管从人来看，从我的感受上来看，是多么不合理的一个要求，是多么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竟然发生在我的身上，怎么可能呢？弟兄姊妹，我讲约伯记的时候，我常讲在苦难中最容易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why， 为什么。问完以后接着问说，为什么是我， why me？ 这是我常常问神的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是我。你们今天看到我脸上的瘤是已经很小很小很小的，我从前的瘤是已经歪到这么大的，我在太阳底下看不到自己的耳朵，全被瘤遮住了。你对一个十几岁开始的孩子，他怎么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他有他的前途，他希望将来找到一个伴侣啊，他需要读书，需要上学校，走在马路上那么多人嘲笑我啊，指指点点的，那时候对我来说心里面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就我常常在主面前就敲桌子，我说为什么，我说主，你既然是慈爱的神，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有时候祷告到一半，突然就从跪的地上一下子站起来，把椅子踢掉。我说主，我不要祷告了，祷告了这么多年，瘤一点没小，越来越大。就是因为这是我们里面常常会发生的问题。 Why？ 为什么？为什么是我呢？我们家六个兄弟，为什么五个人都长得帅帅的，就只有我呢？我从来没有希望我哥哥长啊，你们不要误会我。我再坏心没有坏心到那个地步。我只是想说，为什么他们没长就是我呢？为什么我周围的同学没有一个人长就是我呢？从前也不觉得自己长得不错，等到长了瘤以后，把这个瘤一遮开就发现，哎，我原来长得还不错，就很难过，为什么我不能够变成原来的我呢？啊，弟兄姊妹，我们里面都会有这些问题。 一路上神用他的爱慢慢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对，用他的爱来折服我们，来折服到一个地步，到最后我在主的面前跪着说，主啊，我算什么，你居然这样子的爱我，真的是里面满了污秽满了败坏的一个人，真的像荆棘多刺的一个生命，但是主居然肯花功夫用他的手在我们身上做工。弟兄姊妹，我们学习来顺服他，只有当我们真正尝到他的爱的时候，这个顺服在我们里面才是甘心的，这个顺服在我们里面就比较是自然。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当他刚刚得救，这是我从连长弟兄口中听到的，他说那时候他们在传福音呢，带领了一个弟兄信主，那是好几十年前了。那么带领这个弟兄信主以后呢，就教导他要学习顺服恩膏的教训，然后也告诉他每一天要怎么样学习，早上起来晨更读经，晚上睡觉前要祷告。那么这个弟兄呢，刚觉知刚信了主，那么就很认真啊，很追求。他回到他宿舍以后，他宿舍住了八个人一个房间，他回到房间以后呢，睡觉前他就想跪下来祷告，可是一想啊，我如果跪下来的话那一定完蛋了，因为他原来住在一起的都是狐群狗党绕来绕去的同伴，他想我今天如果一跪下来，那整个宿舍大概要出大新闻了，他就不敢跪。可是主的爱在他的里面激励他，他感动，他顺服里面的感动，他说主啊，要出丑就出丑吧，他就从床上下来，他就跪在地上开始祷告。那果然不错，这一跪不得了，其他七个人啊，你某某人怎么搞的，怎么居然跪下来了，那从前这个调皮捣蛋的现在居然变得这么敬虔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跟他恶作剧，就跪在他的后面。那第二个人跪在他后面，第三个跪在第二个后面，那么第四个跪在第三个后面，那么这个八个人呢就这样跪下来，因为房间太小了跪不住，就门打开来就跪到走道上去了。那么这么一跪呢，那其他几个房间的人出来一看，哎，这个房间在干嘛，怎么这八个人跪成一条，那后面就跟着继续跪下去，那这条线就这样一直这样拉拉拉拉一直拉出去了。那么他就在前面主耶稣啊，第二个人就主耶稣啊，主耶稣啊，过去啊，我谢谢你，你真爱我啊，我谢谢你，我真爱你，真爱我，就这样一路上这样传过去啊。弟兄姊妹，那天晚上后面跪着的人有一大堆人得救，你知道吗？就因为他顺服，就因为他这么顺服跪了一下，死在他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弟兄姊妹，顺服在爱的里面一顺服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这个从前讲过一个例子，我想在座有些弟兄姊妹已经听过我讲了啊。我住的地方，这个有时候晚上读经读到一半的时候，我会跪下来祷告。我今天早上也跟大家讲了，那有一次夏天呢，那个天气比较热，我把我们家的这个窗帘子拉开来啊，那么窗户是开着。那我在房间里面读经读到一半，你们想祷告了，我就离开书桌，我就跪下来祷告。那当我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呢，就一下子碰到主的爱啊，碰到主的权柄，我整个人就伏在主的面前，我就想把手举起来来高举主，来敬拜他。当我才把手举起来的时候，想在这里高举主，在这里赞美他的时候，我突然想不对劲啊，这个窗户开着，因为里面是晚上，我家里面点灯，外面是暗的，所以外面走过去的人都看得到我跪在里面举个手。我在想说糟糕了，人家会想说我们家的这个姊妹怎么这么厉害，可以把我罚跪了。所以我两个手就轰一下放下来，就一个箭步起来把窗帘关起来。关起来以后回来再跪下来，主的感动不见了。主说，你为什么这么怕羞辱呢？你为什么在这里敬拜我，在这里高举我，高举到一半可以为着面子一下子就忘记了呢？哎呀，我里面就说，主啊，既然关了，我下次不关就是了。我再怎么祷告，里面那个爱的感觉，那个刚才那个圣灵充满那个喜乐的感觉都没有了。哎，主说起来，把它打开了。哎呀，这个知道这个过去经验太多了，这个不顺服底下就浪费时间啊，所以我就起来很甘心的重新把窗帘打开来。 当我再重新跪下来的时候，我就安安静静的再把我的手向主举起来。当我的手才举起来的时候，主的爱大浇灌下来。哎呀，弟兄姊妹，我是觉得这一类的浇灌，我们需要偶尔常常有这样子的经历啊，主喜悦我们。那不是说要去追求一些特殊的经历，就是主就把他的喜悦把他的爱就浇灌下来。哎呀，我在那里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就整个眼泪就一直下来。我说主啊，这么一个小小的顺服能够换来你这么大的喜悦，我说我们算得了什么呀？我们这些人，万物中的渣滓，罪人中的罪魁啊，真的是一些污秽的罪人，而我们居然能够一点点的顺服，打动了天地之神呢，打动了万有的主宰，能够让神的心这么喜悦，愿意把他的爱浇灌下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算不了什么，真是算不了什么。哎呀，我就在想说，后来幕后的情况真的是比刚才的情况更惨，对不对？人家外人这时候经过的话，看我不仅仅跪，不仅仅举手，还满脸眼泪啊！人家会想，我家的那个姊妹太厉害了，怎么有这种功夫把丈夫训得这么好？但是我心里面完全已经都不想这些事，我的整个的心就集中在主的身上，一点点的顺服，真正在爱中，为了讨神喜悦，我们任何的顺服，弟兄姊妹，你知道，爱我们的主。那位造物的主，他的心居然会被我们打动。在爱里面顺服神是应该的，应该是自然的，也是应该是甘心的。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基督徒其实当得很辛苦，常常不是咬牙切齿，就是忍气吞声。所以很多的时候唱别的诗歌都还好啊，很多时候唱十字架的诗歌，我都鼓励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唱得太拖啊，那真的是很丢脸啊，这个好像很苦的样子。哎呀，背了一个十字架就哭得天下人都要知道啊，这个拉近嗓门的痛哭啊，希望人都知道我现在在背十字架。其实我们真的在爱的里面的话，你要知道每一个顺服带下来的祝福，带下来神的喜悦，带下来神旨意的通行，带下来我们生命的长进。哎呀，弟兄姊妹，那个东西是不顺服所不能够这个衡量它的损失的。弟兄姊妹，太可惜了。所以我希望我们多一点，我们不仅仅是一个蒙爱之子，我们在这里享受父神在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祝福。我们今天也因为爱的缘故，我们愿意做一个顺命之子，一个顺服之子，像以撒一样啊，那么甘愿。所以在这个创世纪二十六章，当埃及地有饥，不是当这个迦南地有饥荒的时候，他想跟他父亲亚伯拉罕一样下埃及。神对他显现说：“你不要下去，要住在这个地方。”神说：“我一定要祝福你，我要把你父亲跟你父亲所立的约要赐给你。”以撒就没有下去了。就是那样子的顺服，然后底下我们就发现以撒就在那里耕种，然后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神大大赐福他。当我们真顺服的时候，神真是要大大的赐福。那么第三个讲到丰富之子啊，那么蒙爱之子讲到我们直接享受，享受就表示都预备好了，你只要来享受就好了。那么承受是跟我们的度量发生关系，讲到我们的生命需要长大成人，讲到我们在这里承受父所托付给我们，我们不光只是在这里享受父为我们一切所预备好的，我们也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长大，能够成熟，能够在这里承受父所留给我们的。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当以撒在那里发达的时候，那非利士人做了一件事情，在这个创世纪二十六章，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了，表示没有一个井留下来，全都塞，而且底下说呢，都填满了土。他不光填土，他填满了土。啊，弟兄姊妹，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常常做的事情，他要封闭神在我们身上一切已经有的祝福， 仇敌要把它给封闭起来。一切亚伯拉罕为我们所造出来的井，在非利士人的时代，在以撒的时代，非利士人就全部把它填满，而且填满了土，让你得不到这个祝福。明明已经是我们的了，明明是继承给我们的，但是非利士人讲到仇敌借着我们肉体的工作，在这里要把这一切的祝福全部填满。那明明是我们的，但是却不能够来承受它，不能够来享受它。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以撒在这里啊，他第一件事情做的，他就重新挖出被非利士人所填塞的井，而且呢，他仍然照着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啊，弟兄姊妹，这就是弟兄会当初很有名的那几句话，back to the beginning， 回到起初，把一切被仇敌破坏的，他们要恢复到起初的水准，起初的素质品质上。不能够容忍这个东西妥协，不能够容许这件事情被仇敌破坏，他们在主的面前要把它恢复回来。所以这个以撒就把这个井那一个一个重新挖起来，他也按着他父亲当初所叫的这些井的名字来叫他们。那弟兄姊妹，我们实在很感谢主，在我们前面有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已经在我们前面走过去了，他们已经帮我们恢复了不知道多少的属灵的产业，从整个教会历史开始不久之后，然后开始了大的黑暗的世代，到马丁路德开始宗教恢复因信称义，然后一路上神兴起的各式各样神的仆人，把这么多属灵的产业为我们重新恢复，都是在新约的时代，在五旬节的时候，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在教会刚成立的时候，这些真理都在了，像基督内住，神界的莫安德烈为我们恢复了，恢复得这么好，然后与基督同定的十字架，同时同复活，神界的宾路易师母，那么勇敢的起来征战，他自己一直在主的面前想退下来，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个姊妹，他巴不得主兴起一个弟兄起来恢复这个职事，但是主就是提名召他，他就顺命起来把这个同定的十字架讲得这么好。神一路上在这里兴起各样的器皿，把这么多被非利士人填满的井为我们重新挖出来。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神的儿女们真是有福啊，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我们往前去。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在主的面前啊，我们不要做井底之蛙，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主主把一个谦卑的灵赐给我们，历代教会丰富的产业，他们都是用血用他们的生命为我们拼回来，为我们重新夺取回来的。我们真应该在主的面前要宝贝，要好好的读。我记得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那是我刚开始学习读斯百克弟兄的信息，那从前读不下去，觉得太硬太枯燥了，可是当我读研究所的时候，那阵子这个属灵荒凉，整个去的地方都是很荒凉的地方，神的儿女们真的是很荒凉啊！那时候很感谢主，我带了一摞斯百克弟兄的信息，哎呀，那个时候神就特别怜悯我，当我一读他信息的时候，整个的心就被他的信息扣住，我整个早上4个小时只敢读他一篇信息，一句一句读，读了就停下来祷告，读了就停下来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回去再从头读。哎呀，弟兄姊妹，他的信息就这么强的一句一句的抓住我。啊，尤其像《属天道路的先锋》啊这本书，啊，恢复神儿子丰满的见证，神对人失职的反应，啊，每一本书，当我读的时候，我里面就带着一个敬拜的心在那里读。哎呀，我觉得主给我们预备的属灵的前辈们真是太丰富了。读黎托森弟兄的书，读那么多属灵伟人的书，莫安德烈的书，宾路易师母的书，哎呀，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在大征战中为我们夺回了许多的产业。我们真的在主的面前要求主，让我们向着神的度量，向着神的渴慕，向着神家，我们的度量要大，我们身上的责任要大。我们真要知道，我们决定不是只是得到一点的恩典，让我今生过一个更舒服一点的生活，更快乐一点的生活，决定不是只是为了我个人， 我们要想到整个神国度神家的需要，要起来，要勇敢的起来为神家夺产业。圣经上有这么多的祝福都在这里，我们不甘心被非利士人堵住，所以神的百姓在比尔的地方，但那样子干渴，他们需要水，没有水。但那天他们就围绕着在那个比尔井，他们就在那里一起唱歌，井啊涌上水来。弟兄姊妹，这是凭信心的唱歌，底下绝对有水，活水都在底下，但是因为外面被塞住。当他们在那里唱歌唱歌再唱，凭着信心唱，凭着信心向神要，井啊涌上水来，弟兄姊妹，水从里面出来。今天在我们里面有多少伟大的应许祝福和救恩，都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整个被填满了石头。没有水我们生命就不可能丰富，没有水我们就不可能在这里像以撒一样有百倍的收成。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向神祷告，决定不让这么多宝贵的救恩，圣经上宝贝的应许，被我们肉体的软弱，被仇敌在这里给我们填满。我们真巴不得神家里面有更多的活水泉源能够出来，我们从各个不同的丰富的里面，我们将活水涌流啊！啊，基督太丰富了，太丰富了。而底下呢，以撒他不仅仅在这里恢复这些井啊，把自己在主的面前，他知道他父亲留给他的地是一个应许之地，是一个迦南美地啊。父神，神跟他父亲所立的约都要临到他的身上，所以他在这里因信，他继续挖井，他继续在主的面前有他第一手的经历，有新的发现，对天有新的发现，对神有新的认识，让他在主的面前，在主的应许上面，他能够有新的经历，他继续在主的面前，他一直挖井，一直挖井。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讲这几个井的意思了，但是呢，你就发现他在这里挖井的时候，他整个属灵的生命是不断的进步的。他从跟肉体相争开始，他进到认识肉体是跟我们为敌的，他不再体贴肉体，不再为肉体安排，他知道属肉体的人是与神为仇的，是不能够讨神喜悦的。他从前只是活在一个更肤浅的光景里面，有点像罗马书第七章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因为我每次想要行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我每一次想要照着我里面的意思想要顺服神，但是在我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来与我心中为善的律交战。那这是他初成的经历，跟肉体相争，每一次他就觉得有个力量在跟他争执。可是当他再往前去的时候，他知道肉体的本质是败坏的，肉体的本质是跟神为仇的，所以他越来越不体贴肉体了，他知道肉体是跟我为敌的。等到再往前去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已经进入了属灵的宽阔的地方，他已经不再随便受肉体的辖制，他能够像罗马书第八章说的，我们并没有欠着肉体的债要去顺从肉体活着。从前他是肉体的奴隶，他常常活在肉体的辖制底下，他常常活在心思中，不是活在肉体中那个犯罪的律的辖制底下。那么现在呢，他已经进到了宽阔了，他说我们并没有欠肉体的债要去顺从肉体活着，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基督已经叫我自由，基督已经释放了我，我从此不需要再受他的辖制。而到最后呢，他能够进到别示巴，进入神的永约，肉体已经离开他了，亚比米勒带着他的人都离开了，他能够在这里能够像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说的，让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他进入了安息，进入了永约。这一路上都说到他这个属灵生命的进步，他每一次对生命对属灵的事有一个新的体会，有一个新的认识，有一个新的进步。这是以上，他就是在爱的里面，在这么多丰富的应许的里面，他为了被仇敌破坏的，他把它恢复过来，为了未得之地，他自己亲自一步一步的在这里得着啊，让他的生命能够在主的面前，在这应许之地上，他能够不断的长进。 都是在爱的里面的一个故事。他不仅仅在爱中直接享受亚伯拉罕所留给他的，他也是在爱的里面起来承受他父亲所留给他的。所以以扫的一生就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子在爱的里面来享受并且承受神在他儿子里面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的救恩。那弟兄姊妹，这好不好啊？真好，对不对？我们都是蒙爱的人，但愿我们不仅仅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的信心能够抛锚在神的身上，我们用单纯的信心来接受神的带领，来接受神在我们身上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也能够像以撒一样，在爱中我们来享受并且也来承受神儿子为我们所预备好的这一切丰富的救恩，让我们能够脱离肉体的辖制，脱离肉体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搅扰，让我们能够进到宽阔之地，让我们能够进入永约里面的安息。我们不再随便被肉体被外面的人事物所搅扰，我们能够在基督的丰富里面，在应许之地里面，我们更多得着神所要赐给我们。那这个爱里面这么丰富的产业都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在爱中起来享受，也在爱中起来承受。那从前有一个人，有一个牧师，他在苏俄的时候，他被抓，为了信仰的缘故，他被关起来，他被关在一个众人犯的这个监狱里面，里面关着的人都是很严重的杀人犯，都是那些暴徒啊，很凶恶的人。那这个神的仆人被关进去的时候，就被关在这些几乎是死刑犯或者最残暴的这些凶手的里面。那么他到了那边去，他不管到哪里，他都知道主跟他同在。他不管在哪里，他在这里知道神爱他，神带领他。他也不管在哪里，他愿意在爱中起来侍奉，起来见证他所侍奉的神。所以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对他来说跟他在别的地方是一样的。所以他到了监狱里面，他一样安安静静的在那里服侍主，在那里见证主。那他被关在那个监狱里面，因为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犯人关的地方啊，所以他们每一天呢，大概要做16个小时到18个小时的苦工，然后只吃一点点的这个粮食啊，都是很稀的一点点的东西，每一天就这么一顿。那么他就进到里面以后，他就跟他周围的人，他就为他周围的人祷告。就他每一天出去做工，他的体力比不上别人，他很辛苦。那么回来了以后呢，他就去吃点东西，然后休息。啊，有很多的时候圣灵感动他起来为他的这个室友祷告，所以有时候回来连饭都没吃，有时候别人欺负他，把他的饭都拿掉吃掉。所以，但是我们的弟兄，他不管在哪里，他就是很单纯的活在神的爱中，也活在爱神的一个态度里面。就有一天他没有去吃饭，他跪在那里为着他房间里面一个最凶最凶的一个犯人祷告。那个人杀了很多人，是一个很坏的人，长得高高快快的，他在那里为他祷告。就那个犯人回来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还跪在那里祷告，那个犯人在他后面听见这位神的仆人居然在为他祷告，他的心非常非常受感动。因为他从小到大他为什么会坏呢？因为他从来不觉得有人爱他，父母亲不要他，别人不敢跟他在一起，所有的人都讨厌他，所以他觉得全天下他尝不到爱，他不知道什么叫做爱，所以他就常常心坏。当他那天回来的时候，发现神的仆人跪在地上那么迫切流泪的为他的灵魂得救祷告，哎呀，这个犯人心里面一下子很感动，非常感动。然后后来神的仆人就把福音传给他，他成为他在监狱里面所结的第一个果子，是最坏的一个犯人居然第一个得救。那么一得救以后呢，这个犯人就改变了啊，变得像只羔羊一样，人很顺服，人变得很好。所以这个神的仆人呢，就跟他一起两个人又开始为别人祷告。那么慢慢呢，神就把福音就借着他们两个人就开始传 开始传，开始传出去。那监狱里面就一个接一个的人就得救了。然后呢，这些每一个得救的呢，就马上改变了他们原来那么暴力啊，那么凶恶的一个个性，都变得非常的温顺啊，对监狱的要求百依百顺，都顺服。他们为了主的缘故，他们在那里做很好的见证。所以一下子整个监狱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因为得救的人就一直增加，就这个监狱呢就成为全苏俄，它原来是全苏俄第二坏的监狱啊，就坏的有名的监狱、啊、排行榜第二名的。结果因为他这样子传福音出去以后，这个监狱一下子变得秩序最好，各方面的表现，他们的成果，他们所做的东西的业绩都是最好的。那这件事情就一路传出去了。这个上级就派了一个人来探查原因，那么查来查去，原来知道是这个神的仆人，他就跑来找他，他说：“你告诉我，你是用什么方法让我们的监狱这些人改变的？”他说：“信耶稣。”那个人很生气，他说：“你不要在这个国家里面跟我讲有神。”他说：“你告诉我到底什么原因？”就是信耶稣。那个人就很生气，他说：“好了，你不要说了。”然后呢？他就跟他讲，他说：“我们现在给你一个要求，你如果肯答应的话，我们将来提早把你释放。”那神的仆人问他是什么要求啊？他说：“我们想把你调到全苏俄最坏的监狱里面去。”他说：“如果你能够也把那个监狱改变过来，我们马上释放你。”他说：“你们要调我，你们就调我吧，我什么时候释放，我的时间在神的手中。”他们就把他调到了一个最坏的监狱里面去。同样的事情发生了，福音的火、救恩借着这一个人就一直扩展出去。过了不久以后，那个最坏的苏俄的监狱也都一下子整个改头换面，变得非常的好，好多犯人都得救了，就因这一个神的仆人进去了。就后来这个上级来找他了，他说：“我们为了要实现我们的应许啊，你现在可以回去了。”他说：“慢一点。”他说：“我已经说过了，我什么时候走，在乎我的神。”所以他自己再回去祷告，祷告到主没有叫他走，所以他回来跟监狱的说：“他说是我的神还没有叫我走。”所以他在监狱的里面，他刚刚可能继续被调到别的地方去了。他多留了14年，直到主说你可以走了，他才出来。不是他外面没有他的家人，那弟兄姊妹，这一个人活着，他这一生他知道他活在神的爱中，他也知道神永远爱他，而他无论做什么事情，他为了爱神，他在神的里面来做事情。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真的是这样子能够活在神的爱里面，那无论做什么，我们从心里面做，像是给主做。一方面我们在爱中承受神儿子给我们这么多丰富的祝福，让我们成为蒙爱之子，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为了爱他的缘故，我们愿意做一个顺服之子，我们在主的面前答应神在爱中给我们的每一个要求，我们也为了爱的缘故甘心的来奉献来舍己。我决定相信我们的这一生要像以撒一样，我们是一个丰富的人生。仇敌可以来搅扰我们，仇敌可以好像要来塞住我们的活水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却在爱中知道神给我们的何等的丰富。你可以把我地上的井塞住，你塞不住我天上的井，你可以塞住我外面的井，你塞不住我里面的井，因为我里面跟天是相连的，神的爱在我的心中是那么真实，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不好？我们就唱221首好吗？钱要的是祝福，因为我们是要主，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积极喜乐的事情。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四节，唱这三节，预备，来，
天要的是祝福。